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 Sunny。 今天是2026年4月28号星期二，今天大盘小幅整理，标普指数下跌 35.11 点，跌幅 0.49%， 收盘是一个小阳线。这种下跌的小阳线说明日内交易中多头还是占了上风。标普指数日 K 线图上涨趋势保持良好，只要不出现中等级别以上的阴线，就还可以继续以慢牛上涨的节奏来看待。过去这么多年，标普指数只要不是暴跌，就是慢慢上涨，预测是相对容易的。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下跌了 223.3 点，跌幅 0.9%， 纳指即将突破25000点，整数大关前的犹豫并不会改变最终突破的结果。纳指都到这个位置了，大概率是要突破25000的。今明两天是美联储议息会议，预计这一次的决议应该是按兵不动，关键在于会议声明之后讲话的态度和倾向。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明天下午2点半是鲍威尔最后一次作为美联储主席召开记者会。鲍威尔2018年上台，2026年离任，是美联储历史上少数几位没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主席。在第一任期，他从耶伦手上接盘，延续前任渐进式加息和缩表政策，正好遇上川普第一次搞贸易战。到了2019年，鲍威尔由鹰转鸽开始降息。2020年碰到百年一遇的疫情，鲍威尔直接将利率降到了零，并且启动了前所未有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了当年一次巨大的 V 型反转，美股大涨了好几年。大水漫灌之下，通胀飙升。但是在2021年，鲍威尔却说通胀是暂时的，错过了调控通胀最佳时间。于是美联储在2022年开启40年来最激进的加息，那一年啊，连续加息，有时一次 FOMC 会议就加息75个基点。好在他即将下台之际，美国通胀水平还算温和，超过政策目标，但没有恶化迹象，这给新的美联储主席沃什一个轻松的开始。那么鲍威尔谢幕讲话中他会不会砸盘呢？江湖人称美联储传声筒的记者 Nick， 按惯例在议息会议的第一天会发布一些内幕消息。今天 Nick 指出，因伊朗战争、能源冲击等多重因素扰动，滞胀风险升温，美联储大概率维持 3.5% 到 3.75% 的利率水平不变，但是内部正在就措施调整和降息路径展开激烈博弈。美联储官员正纠结于就业增长疲软是否夸大了劳动力市场的脆弱性。解释起来就是说，就业数据增长放缓，但市场可能并没有那么差。美联储部分官员不再认为今年应该重启降息。最后，议息会议声明是不是要把这件事儿写在纸上，明确不再考虑降息，删除一句之前一直存在的话，就是下一次政策行动更可能是降息而非加息这样的表述，有可能会在明天的声明中消失。这一次的议息会议，降息不降息的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市场将更加关注的是声明和讲话中有没有暗示降息结束的表示，如果有，那应该会短线下跌。今天有一则消息震动了市场，那就是阿联酋退出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于1960年在巴格达成立，在七年后阿联酋加入了这一组织。欧佩克统一生产配额，调节全球石油供应，防止石油价格大幅波动，实际上就是联手操纵油价，保障成员国的收入。到了2016年，欧佩克拉上了俄罗斯等10个国家，变成了欧佩克加。这个组织通过增产减产决定来影响油价。阿联酋宣布5月1号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准备单飞。近年来，阿联酋扩大了石油产能，每天能产450万桶，到明年能产500万桶。但是欧佩克限制产量，阿联酋有产能也不能用满，长期有 30% 的产能被浪费，有油而不能卖。中东土豪少赚的钱是其次，关键是欧佩克家里面的俄罗斯居然支持伊朗，而伊朗袭击海湾国家，这让阿联酋有点恼火。阿联酋退出欧佩克消息发布后，国际油价小幅下跌后就继续上涨。 市场预计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反而增加了中东地区局势恶化的风险。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解除之前，石油供应仍显不足，油价仍然会维持在高位。阿联酋靠石油管道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也增加不了多少全球能源供给。而阿联酋也不会一次性增加产量，他们会渐进式增产。伊朗战争以来，油价与股价有一定的短期负相关关系，油价如果突然大涨，股市会承压，但这个关联我看也是越来越弱化了。最近去超市发现物价有所上升，原本不计入核心通胀的油价正在将成本转移到日常生活中的商品和服务中，接下来核心通胀有回升的预期。克利夫兰联储实时通胀预测显示，四月份核心 PCE 将达到 3.17%， 核心 CPI 将达到 2.56%， 那也还好，就怕未来两三个月核心通胀抬头，那样的话沃什上台后就很难降息了。高盛写文章表示，基金月底再平衡将导致股市面临较大卖压。过去一个月，商品交易顾问 CTA 基金买入并持有标普500指数约320亿美元的多头头寸，目前不再是标普500的买盘了。根据高盛交易部门的模型预测， CTA 可能会转为卖出。月底大规模的养老基金会做再平衡，预计养老基金会抛售超过250亿美元的股票。养老基金再平衡是指股债平衡，股票大涨，股票市值占基金的比重就会提高，而固定收益的债券仓位就显得低了。到了月底，他们会卖出一些股票，买入一些债券，让各类资产的配比重新回到基金设置的风险权重上面。再平衡这件事儿，涨得好的资产通常会面临卖出的压力，所以高盛认为月底两天股市卖出压力会比较大。今天有一则消息打击了半导体和人工智能板块，市场传言 OpenAI 业绩增长不及预期，公司没有能达成 KPI 目标，向投资者承诺的2026年营收300亿美元的增长速度在一季度数据中无法跟上进度，市场对 OpenAI 的爆发式增长表示怀疑。活跃用户停留在 9.1 亿，公司在今年内达成周活跃用户10亿的目标还有距离，而且增长失速。在两年前，人工智能巨头之间的互相投资交易中，我们知道 OpenAI 是一个重要的引擎。如果 OpenAI 失去增长速度，那么和它交易比较多的甲骨文、软银、英伟达等都将面临回调的压力。这个算是 AI 的第一次信仰塌方。如果 OpenAI 是上市公司，估计今天会领跌美股。我认为 OpenAI 增速不行了，是利好谷歌的。Gemini 奋起直追，一季度的月活跃用户已经超过了 7.5 亿，加上谷歌搜索里面的 AI 概要，预计 Gemini 月活跃用户将会超过20亿。所以今天费半指数下跌 3.58%， 主要受到 OpenAI 业绩不佳影响，并非大空头 Burry 做空有效啊。费半指数连涨18天，找个理由回调一下也是正常的操作。亚马逊推出类似龙虾的智能体，养龙虾啊，就是 OpenAI Claw， 这个在一季度是非常流行。它是一种 AI 智能体，能在用户的电脑上进行各种操作，比如打开文档、上网浏览、收发邮件、预订机票等等。亚马逊今天推出了类似龙虾的智能体，名为 Bedrock Agent Core。它运行在亚马逊 AWS 云端虚拟机当中，比龙虾安全得多。亚马逊是七巨头中最早创新高的一支，目前呈突破走势，即将迎接本周关键财报的考验。今天公布财报的可口可乐高开后冲高回落，可口可乐目前仍然是巴菲特的重仓股，并且也是被认为穿越牛熊周期的防御股。可口可乐上调了2026年全年财报预测，预计全年自由现金流122亿，每股收益增长率从 7%-8% 上调到 8%-9%。 既然是防御股，就不太有进攻性， KO 的好处啊，就是稳，跌多了再买就可以了。 Visa 盘后也是因为财报披露而上涨了 5% 以上。 这家支付巨头上季度业绩也是较为强劲，营业收入 112.3 亿，同比增长 17%， 超预期，每股收益 3.3 亿美元，超过预期的 3.1 亿美元，上调全年营收增长率，公布了20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季报表现强劲复苏，股价有希望止跌企稳。盘后存储股希捷科技 STX 公布财报就大涨 13%， 一季度营业收入 31.1 亿，同比增长 44%， 超过分析师的预期，每股收益 4.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5%， 环比增长 32%， 超过预期的 3.5 美元，毛利率达到 47%， 这个毛利率挺高的，但还是不如 GPU 显卡的毛利高。公司对下季度给出乐观预期，预计营收继续增长，达到 34.5 亿美元，每股收益达到5美元。希捷盘后上涨，带动同行上涨的幅度有限。闪迪盘后跟着涨了 2.7%， 美光涨了 2%， 西部数据涨了 7.9%。 西部数据跟涨最多，是因为业务结构高度重合。西部数据 WDC 和希捷科技 STX 是 HDD 机械硬盘两个巨头，所以在细分市场中最为相似。存储股能在上涨了这么多之后，遇到全部超预期的财报还能继续上涨，走势实在是强劲。短线追涨强势股容易赚到顺势上涨的钱。好，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